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伺服器。为什么突然要来跟大家聊伺服器？今年年初俄军要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那乌克兰的国安局就表示说，如果首都沦陷，就是基辅啊，如果沦陷，他们会转移伺服器内的敏感数据，然后将这个敏感数据呢转出乌克兰。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现在大家似乎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储存在安全的地方，或是 有多端点的储存，来确保这个资料的一个安全，所以大家才重视到，才发现就是透过跨地区云端服务来备份全球数位资料中心的部署的重要性的部署的重要性。那根据金周刊的一个资料所之前所做的一个调查，2021年全球数位资料中心的规模是 8.3 兆美金，今年预估成长 11.2%， 会达到 9.3 兆美金哦。2026年的时候有会持续的成长到 13.8 兆美金，等于这五年的复合成长率是高达 10.3%。 所以云端这个成长动能是非常强劲。但讲到云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一部电影叫云端爱爱，就是他们不小心把资料传上云端，就被大家知道他赶快要去把那个大家的那个资料把它删掉还是什么，很尴尬。还有现在大家很多比如说照片啊什么也都传放在云端嘛，所以有时候你也要小心万一被骇客入侵。那伺服器大厂这个 Dell 啊，其实去年的营收就942亿美金，大幅成长，其实也是受益于这个整个云端环境的一个需求，云端环境的一个需求。那从2013年 Google 啊在张滨设了第一座资料中心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三座资料中心了。那观察 Alphabet 的财报，在云端的营收也是大幅度的成长，相较2013年那时候成长20倍，成长20倍，可见云端的环境是在蓬勃发展。那包括微软啊，耗资了13亿啊，在台湾成立首座云端资料中心，就在桃园南崁哦。这个是微软来台湾超过3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案哦，最大的一个投资案。那根据统计，去年金周刊的统计资料哦，2021年全球伺服器出货量是1700万台哦，所以现阶段来看，包括微软、亚马逊都有做这个云端空间嘛，像 AWS 对不对？那代工厂就鸿海啦、广达啦、英业达啦等。等台厂就囊括了八成，所以未来这个区块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从俄乌战争资料移转到现阶段，几乎大家都把资料上传在云端，甚至我们所谓的云端概念，比如说我们上次邀请了这个 Boss Free 的创办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的日本的好朋友有没有这个小池先生，他们公司就是做企业无纸化嘛，那他们就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 AWS 哦，那你透过这个方式上线，然后去看这些资料，大概是你资料也储存在那边哦，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进行，哦。那当然，微软也宣布了嘛，你看它全球正式推出虚拟资料中心的体验网站，那对外公开微软资料中心的基础设施，我们就去看到整个云端的一个普及哦。那像现在微软在全球有200多个资料中心，这个覆盖了全球34个国家跟地区啦，未来他们也预计每年要做50到100个新的资料中心哦。那亚洲的部分哦，其实包含了台湾、马来西亚、印尼、纽西兰也都在加速的一个布局。那你看2020年微软全台首座、全球第66座的资料中心啊，那根据 IDC 的研究，到了2024年哦，微软的生态系，什么叫微软生态系？就包含微软本身跟微软的产业伙伴跟客户啊，会在台湾、马来西亚跟印度啊三个区域创造210亿 美元以上的经济价值，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云端伺服器的一个概念，伺服器的概念确实会发展非常的一个惊人，发展非常惊人。那资料中心的需求，我们看到这个DigiTimes Times Research 所研究的资料，就全球云端资料中心的这个成长动能是持续的增温，因为刚才我们讲嘛，各个平台也都支持这个方面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像伺服器的一个出成长的力道相当相当的惊人，所以包括晶片啊，还有包括伺服器所支援伺服器的 CPU 啦，像这个 Intel 跟超微嘛 AMD 有针对这个部分持续推出相对应的一个产品，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像现在也有所谓的边缘运算，边缘运算等于说你资料不一定要直接到这个中央的一个伺服器啊，所以这个部分 5G 的边缘伺服器的市场也开始成长，也开始成长。那当然因为电信营运商在 5G 这个部分的一个推展的速度啊，当然也决定了这个部分发展的一个快慢哦。那资料中心因为持续的成长嘛，因为疫情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居家办公远距学习，那推升了云端资料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家都开始扩大这个云端就所谓的资料中心了哦。那因此对我们这个伺服器的运作来讲，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你云端的计算你不能有延迟嘛，那高速运算还有效能还有散热，所以冷却概念好像也变得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叫液冷的，这个传统是气冷，然后那现在当然未来就要走液冷，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像我们讲那个摩托车，我们在讲起重机有分气冷跟水冷，那早期的气冷就你车子停下来就很热嘛，因为你要靠空气的流动来降温嘛，所以后来比较新的重机它就推的就是液冷，就是透过冷却水水的循环来降温嘛，这个效果确实会比较好，确实会比较好。那当然随着 Google 今年也投资了95亿美金在美国办公室跟数据中心哦，那像Meta 啦、微软啦、亚马逊啦，这几年在资料中心的投资是不减反增哦，不减反增。那因为现在全球对于云端资料的需求是持续的一个成长当中哦，持续的成长当中，那所以对于伺服器的需求当然就大幅度的攀升。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大家有印象，我们之前分别用了两集，一集在谈台湾元宇宙，一集在谈中国大陆的元宇宙，对不对？的相关产业的概念。那在讲这个大陆元宇宙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点明了这个深中小的指数，因为里面包含比较多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那元宇宙的一个发展，当然也推升了伺服器的一个需求，因为元宇宙是像我们最近我就在想说，我们想要来办一个大型的这个金融理财博览会啊，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元宇宙的虚拟场景啊？结果变成业者说，这个线上博览会的这个平台呢，你如果是用所谓的我们叫做3D， 它其实 2D 3D 化哈，还没有真正到元宇宙的场景。然后我说那如果变元宇宙的场景，他说哇，那看用手机上网看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顺利的读取啊，因为那个运算的速度要很快，网络的这些都有影响。那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上课的这个平台，它就是有一点点结合元宇宙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刚开始，但是好玩啊，蛮好玩的。那这些其实都需要运算的速度跟网络的速度啊，所以伺服器运算的效能就变得更重要了，变得更重要，而且高速运算的结果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的商机啦。因为现在大家当然你讲元宇宙直接当然就是跟网络整个结合，我们之前特别谈到什么云端啊、5G 啦、等等哦，怎么样透过这个元宇宙的一个结合，跨入到教育这一块，对不对？那就跟伺服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像现在 Meta 也扩大投资啊，宣布要投资8亿美金啊，在美国德州设立超大型的资料中心哦，等于包括我刚才讲亚马逊啊，反正微软、Google 等等，大家都不断的在设。那这个Meta 这个德州的这个超大型的资料中心，总面积大概是2.5万坪，那预计2024年要开始营运，2024年要开始营运。那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当然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耗掉很多电，其实他们会同步的建置这个再生能源，就是风力跟太阳能的部分。所以像 Google 他们也宣布在台湾要采购余电共生，余电共生打造最绿的这个资料中心，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其实很明，我觉得是很明 明确的，很明确的。那到底什么是云端服务商机？白话文就其实就是伺服器嘛，就是伺服，就我 server， 大家常听到的 server， 就是我的所有的资料的存取跟计算通通在网络，通通在网络。像比如说你讲这个 Netflix 啊，或者 Disney Plus 啊，或是 Amazon 啊，虾皮啦，这些其实这些资料你有没有发现它都不是在你的 download 在你的电脑里面，你都是连到网络，然后上去看，上去逛，包括 Momo 这些电商。那你要上网去看，你到哪里去看？就是到所谓的比如说你在看影音串流这些啊，就是到云端去。要不然你怎么用手机去看影片？如果你要下载，那根本你的手机要多大的容量啊，对不对？所以云端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透过网络连接到伺服器，然后所有的资料是放在伺服器。那伺服器当然就是一个运算更强、储存空间更大、更稳定的大型电脑，其实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它所需要的 CPU、DRAM、硬碟还是 PCB 板等等，当然都比一般的电脑需求量是更大的，更大。那我们等于是透过网络向伺服器发出一个 request， 那伺服器收到这个讯息又开始处理资料，再发出一个 response 给用户。所以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所以整个来讲，伺服器产业当然包含了 CPU， 你还是要有 CPU 啊。那 CPU 当然就是以这个 Intel 跟 AMD 两个族群为主了，为主了。当然谁能够在这个部分抢占到伺服器的市场当然很重要。你有听过海龟交易员吗？台湾的海龟百万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了，不论你有没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就是你迈向百万操盘人的最好机会。这场活动由我谢承彦与大家分享秘密一， 99% 散户不知道却能稳定获利的关键，秘密二，一个投资菜鸟如何创造稳定的获利，秘密三，投资真的能够不盯盘吗，秘密四，我们如何躲过2020年股市崩盘而且大捞一笔，秘密五，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操盘高手，通过专业培训让交易变得稳定又自在，让谢承彦带大家一起来开创斜杠收入。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友，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讯息文字输入888，报名百万操盘领航员线上说明会，我们线上见。那另外一个就是 GPU 了，GPU 拥有数千个能够进行简单计算的一个核心，所以它就很擅长去执行大量而且相对简单的运算。怎么去讲 CPU 跟 GPU？ CPU 比较像是由好几个博士组成的智囊团，那 GPU 比较像是数百个小学生组成的珠算队，等于是 CPU 擅长少量的复杂问题，GPU 擅长大量而简单但是速度更快的一个处理过程，这样大概理解。那因为图像的数量的画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它需要简单但是大量的运算，简单但是大量的运算，那这个就是用 GPU 去解决，简单而且大量的运算，大家就理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记忆体，大家可以知道。那目前 DRAM 当然伺服器当中采用的是固态硬碟，那 DRAM 的部分目前是三星、海力士跟美光了，占的比较多。再来就是这个，那 NAND Flash 就是三星、铠侠跟威腾电子，那除了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这个基板管理控制器啦等等。那非半导体的部分包括 HDD， 就是机械硬碟，然后包括印刷电路板 CCL 的部分，然后包括 ABF 载板。当然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散热的部分。那散热的部分当然因为你在高速运算的过程中你又会有很多的热能产生嘛，那热能产生当然就需要应用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散热的模组了。那台湾这个部分像双红啊、奇红啊、超重见准都是相当厉害的。那另外一个像这个我们在讲代工的部分，主要就是广达啦、微影、英业达、神达、鸿海等等。那实际上当然台股这几年有很多的公司也切入伺服器的市场，像华硕、技嘉跟微星啊，因为他们本来就主要就是生产这个板卡嘛，那要切入这个领域其实相对来讲也是容易的。所以未来几年伺服器市场有没有可能因为更多品牌加入竞争啊，那也会重演过去笔电整个发展的历史，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伺服器的终端应用的客户主要就是超大型的资料中心，还有企业资料中心，再来才是电信资料中心。所以 企业资料中心它需要就是庞大的云端计算跟云端储存啊，哦，那这个超大型资料中心我们看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那随着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就发现随着 Google 啦、脸书、微软、亚马逊这些伺服器业者的需求越来越大，哦，越来越大，那当然就有所谓的这个台厂啊也开始生产所谓的白牌伺服器，哦，白牌伺服器。那背后的代工谁？像广达，哦，广达哦，大家也知道这个广达就是代工大厂嘛，哦，那这个广达也在林口开始增加生产线，哦，开始增加生产线。然后像英业达，哦，其实跟广达同一个时期切入了这个伺服器代工的领域了，哦，那预计像今年都会有两位数的一个成长。然后还有像微影，哦，微影就是伟创转投资的子公司，就是负责伺服器的代工，哦，负责伺服器的代工。那主要客户除了脸书、微软之外，还有像阿里巴巴啦、腾讯啊、百度等等，哦，产能其实目前几乎都是满载的。那还有像这个鸿海，哦，也是一样，哦，也是负责做伺服器的代工。那因为全球云端支出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对台厂来讲确实是相当有帮助的，哦，因为全球的云端服务支出当中 62% 是集中在亚马逊的 AWS 跟微软的这个云端中心，哦，还有 Google Cloud 等等，哦，那目前最厉害的是 AWS，哦，亚马逊的 AWS。 像对我刚才讲到这个企业无纸化，他们就是用 AWS 的，哦，那当然代工厂像广达啦这一类，我们刚才讲到的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受惠了，对不对？就受惠了。所以再来像这个和硕，哦，也可能看到这个市场的发展的一个潜力，哦，发展的潜力，也开始在伺服器这个领域步重兵，哦，步重兵要来全力的这个进入冲刺这个 5G 跟伺服器的市场。 不但是大幅度的一个增能啦，因为它现在和硕就是也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成立了一个事业群，就是要来针对这个领域来切入，哦，来切入。而且大家去想，哦，为什么伺服器产业的成长的力道会很强，未来包括我们刚才讲你说，哎，只是做一个资料的储存到网络空间，然后去读取去做计算去做运算，其实你再想一想，可能包括游戏产业这些好像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讲电商，然后网络电商这些这个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你再去想一个东西，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未来的这个自驾车，因为你自驾车更需要仰赖网络跟云端的高速运算，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计算车子的位置，上传、读取、下载、读取、上传、下载，这个过程速度要很快，而且计算的速度也要很快，所以伺服器的功能的要求就更强大了，吼，就更强大。所以在人工智慧的应用的驱动之下，伺服器的需求确实真的非常夯，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广达啦、微影啦、英业达这些，哦，都不断的积极扩充全球的产能，就是要来去跟上这个伺服器的一个庞大的商机，哦，那目前 AI 伺服器占整体云端伺服器的比重其实大幅度的攀高，主要都是因为 AI 跟 5G 应用的一个驱动，哦，应用的一个驱动。那所以现在以广达来讲，他们在各国都开始设立伺服器厂，包含泰国啦、美国、德国，还包括德国，哦，都是要满足市场的一个需求。像微影也是一样啊，他们也表示说像这几年东南亚对云端服务的需求是快速的一个成长，哦，快速的成长，哦，他们也在马来西亚要来去扩展他们的组装厂，扩展他们的组装厂。那像英业达也是啊，说哇，整个伺服器的业务持续的增长，那除了在台湾跟捷克之外，他们墨西哥也要扩厂，墨西哥也要扩厂。所以今年来讲，应该对整体云端伺服器应该还是属于高速成长的一个阶段，高速成长的阶段。所以各家都不断的加码扩充整个伺服器的产能，扩张伺服器的产能，所以表示大家对于未来整个伺服器产业啊，其实都是相当看好的，那整个伺服器的订单呢也都在持续增温，不断的扩厂当中。那所以各个厂呢实际上在持续成长持续扩张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产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那像鸿海呢，实际上也开始布局这个领域，因为毕竟伺服器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那鸿海也看好终端的产品，这个美系客户拉货的情况下，也有助于毛利率一个表现啊。所以今年也是蛮正面的看待伺服器市场的一个成长，伺服器成长的成长。那尤其是云端服务供应商，我们叫 CSP 啊，整个产品成长可以达到两位数。所以在鸿海在全球伺服器电子代工这个部分，其实市占率是高达 概 50%、哦、这 50% 当中 30% 是跟 CSP 有关，就是跟云端服务供应商有关，所以整体的毛利应该是会很有帮助的、哦、很有帮助。那像鸿海旗下的工业富联，它现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产区的新产能呢，就是以伺服器跟云端运算、哦、这个部分为主、哦、这个部分为主。那所以像看起来过去大家对伺服器这个产业并没有非常的看重，可是这几年呢，除了相当看重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之外，也不断在持续的扩张。最主要除了我刚才讲云端服务之外，就是元宇宙这一块的应用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啦、哦、那当然还有我刚才讲到的电动车、自驾车这个部分的延伸、哦、这个部分的延伸。那当然除了伺服器的代工之外、哦、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这个高速具流量的需求大幅度成长的情况下，当然对于伺服器的业者的投资持续的增长， 5G 基地台的建制也的需求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所以 CCL 的这个业绩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像以现在 PCB 这个产业来讲，载板是供不应求的，像载板的部分有谁？有这个星星，有南电，有景硕，还有臻鼎。最近我看这个臻鼎确实整体股价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强劲，相当的强劲，等于从上游的 CCL 就铜箔基板延烧到 IC 载板。像台光电、哦、台光电它就是也在持续的在购地啦、筹资啦、哦、想办法要扩张这个产能、哦、所以伺服器的成长当然也就有助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增长了、哦、那像以现在来讲，台光电是在昆山跟黄石厂不断的扩充产能、哦、产能持续的扩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需求不断在增长的一个结果、哦、然后包括铜箔基板的这个台药，实际上也因为伺服器需求持续的增温、哦、那也让他们营收持续的一个成长、哦、持续的成长就是来自于这个部分、啊、所以我觉得说产业的趋势很明确，因为高频高速网络世代的来临、哦、网络速度跟数据流量都会大幅成长，那 5G 啦、 AI 啦、 HPC 啦、云端运算啦、哦、存储这些持续成长的情况下，当然带动了这方面产业的一个发展、哦、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一波伺服器的热潮当然对台药来讲、哦、非常有帮助。这个台药是火字边的、哦、因为生技股还有一个是光字边的、哦、所以都叫台药，但是部首不一样、哦、讲的是两家不一样的公司。那伺服器的商机当然对于比如说散热，我们刚才也有讲嘛、哦、包括电源管理的部分、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我可能对消费性电子我还是比较保守、哦、因为消费性电子牵扯到手机，牵扯到换机潮，牵扯到整个消费市场的这个换机也好，不论是手机也好还是笔电也好的一个频率。但是就这个商业领域来讲，伺服器目前其实主要的营运产业成长的主导权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品牌大厂的手上嘛，就是微软啊、亚马逊啊、还有 Google 等等的手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不太一样，其实就不太一样。那当所以我刚才在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会受惠的有什么，比如说代工会受惠的有什么散热、哦、还有包括 PCB 板等等、哦、那还有上游的铜箔基板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会受惠的族群、哦、会受惠的族群。所以未来如果当然大家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你也可以特别去看啦、啊、因为像这个 PCB 板、哦、就是印刷电路板、哦、铜箔基板就是 CCL 铜箔基板。那因为 PCB 是这个承载伺服器各式电子零组件的一个媒介嘛，所以它的品质就会影响到整个伺服器的运作的效力。那 PCB 板的原材料之一叫 CCL、哦、CCL 那这就会影响到 PCB 板品质啊，因为 CCL 它是就是由这个绝缘材料铜箔、哦、还有补强材料去压合而成，以后再把电路印上电路就叫 PCB， 这样可以理解了、哦、那所以这个需求一定是不断的提升了、啊、所以主要的供应商像金相电啊、哦、博智啊、建鼎啊，那这个就是跟伺服器我们刚才讲 CCL 有关的。然后像联茂、哦、像台药因为金相电博智这叫 PCB 板嘛、哦、那它的 CCL 就是来自于联茂啦、台药啦、台光电等等、啊哦、然后像还有金居，那金居就是 CCL 铜箔原料的供应商。所以这个领域、哦、你就可以后续你就可以去观察他们在伺服器成长的情况下，是不是他们的业绩确实有比较稳定的成长。伺服器它就是简单就是一个运算中心，所以它不会带动周边的什么这个 什么键盘啦、耳机啦、什么包括喇叭啦什么这些齁、哦、就不会带动到，所以你就要理解伺服器成长它受惠的族群是哪一些齁、哦、它就比较简单而且明确。当然这个我觉得在今年可能第二季跟第三季整体电子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是会比较受限，但是云端这一块尤其是伺服器产业这一块在市场需求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哦、如果说第二季第三季相关的类股有出现低点、哦、你就要去思考诶是不是去布局今年第三季或第四季，应该说第四季啦、哦、第四季产业行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